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4年4月6日星期六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整。首先，请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以色列与哈马斯在埃及以及卡塔尔斡旋下的停火谈判今天在埃及重启。稍早，美国总统拜登敦促埃及和卡塔尔在周末的谈判中就人质协议向哈马斯施压。随着加沙战争爆发至今已有半年，以色列分裂再次出现，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的示威也重新上街。美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准备应对伊朗可能针对以色列或美国在该地区的资产发动的袭击，以报复以色列袭击了伊朗驻叙利亚的大使馆。乌克兰驻日本大使在共同社加盟社论说研究会上发表演讲，鉴于俄罗斯进攻乌克兰导致大量平民伤亡的状况，强调无法和这样的侵略者谈判。美国财长耶伦本星期开始了对中国为期一个星期的访问，经过与中国财长何立峰在广州进行了2天的会谈后，美国财政部今天发表声明披露，美中两国同意就平衡经济增长进行深入的讨论。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以色列与哈马斯在埃及以及卡塔尔斡旋下的停火谈判今天在埃及重启。稍早，美国总统拜登敦促埃及和卡塔尔在今天开启的谈判中就人质协议向哈马斯施压。据一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长伯恩斯将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开罗的谈判。拜登政府另一名高级官员表示，拜登已经就人质谈判的状况致函埃及总统塞西和卡塔尔埃米尔阿勒萨尼，拜登敦促他们确保哈马斯同意并遵守协议。拜登的高级官员还说，这个基本事实仍然成立，如果哈马斯同意释放病人、伤员、老人和年轻妇女这一类的伤弱人质，加沙今天就会实现停火。这位官员还说，哈马斯有责任释放人质，并通过长期停火为加沙人民带来救助。随着加沙战争的爆发，至今已有半年，以色列分裂再次出现，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示威也重新走上街头，示威者要求结束战争、救回人质，甚至提前举行选举。据本台的报道称，以色列民众示威的目标是推翻一个没有能够保护人民的极右翼的民族主义的和宗教激进的内塔尼亚胡政府。美国称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准备应对伊朗可能针对以色列或美国在中东地区或其他地区的资产发动的袭击，以报复以色列袭击了伊朗驻叙利亚的大使馆。稍早，以色列称紧张战备以应对伊朗的报复性袭击，但美国和以色列均称不确定伊朗的报复行动的时间、地点以及性质。此前星期一，疑似以色列的战机轰炸了伊朗驻叙利亚的大使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7名伊朗军事顾问在以色列的袭击中丧生，其中包括圣城军高级指挥官。圣城军是一支精锐的外国间谍和准军事部队。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明天举行首度联合海上军事演习，四国防长并发表了联合声明。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美澳菲举行首次联合海上军演，四国防长发表联合声明。日本防卫省海上幕僚监部6日宣布，日本海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海军在南海举行联合军演， 与此同时，四国防长发表了联合声明，此举旨在针对中国在南海对菲律宾等国日益强化的军事胁迫，展示了四国的团结。四国防长联合声明表示，我们展示了加强地区和国际合作，以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共同承诺，称欢迎增强四个国家在战术和机能方面的协同操作。这是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首次举行正式联合海上军演，海上自卫队护卫舰署参加了这次演习。据防卫省称，在军演中同时发表声明的情况很少见。迄今为止，美国与菲律宾、澳大利亚与菲律宾之间都曾举行过定位为海上联合活动的军事演习，日本则是首次参加。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忍针对这次演习表示，南海问题是包括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合理关切问题，并直接关系到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就日美澳菲四国明天在南海实施四国训练的情况，还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的报道。
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四国4月6号发表了防长等的联合声明，说4月7号将在南海实施海上自卫队和各国海军参加的联合训练。日美澳三国有意彰显和菲律宾的团结，这次联合训练被定位为四国的第一次海上合作活动。联合声明说，将展现为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而加强地区和国际合作的共同参与，有助于强化四国的战术、技能等相互运用性。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常设仲裁法院2016年公布了否定中国在南海主权主张的仲裁结果，联合声明中还表达了支持这一结果的立场。在另外的声明中，日本防卫相木原辇提到中国，表示强烈反对凭借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和加剧紧张的任何行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称，这次演习是支持和平与稳定的活动。联合训练时，在菲律宾领海外的专属经济区将实施包括反潜战训练在内的演习。日本海上自卫队将派出护卫舰鼠号，美国军队派出滨海战斗舰，澳大利亚军队派出护卫舰和巡逻机，菲律宾将有多艘巡逻舰参加。在南海海域，3月下旬，中国船舰朝驶向菲律宾军队据点的补给船发射水炮，并且有军人受伤。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本星期开始了对中国为期一周的访问，经过与中国财长何立峰在广州进行了两天的会谈以后，美国财政部今天发表声明披露，美中两国同意就平衡经济增长进行深入讨论。这是自去年11月拜登与习近平在旧金山会晤之后，两国为稳定双边关系做出的最新尝试。请听本台记者刘吴芳的报道。
美国财长耶伦于周四抵达中国，到访的首站是广州。广东是中国的制造业和出口中心，也是华为、比亚迪所在地。耶伦周六前往北京，这是美国财长一年之内第二次访华。华盛顿和北京在许多议题上存有分歧，包括获取先进技术、台湾的未来或视频应用程序抖音等。周五，美国财长确认北京对工业提供的补贴造成了全球经济弹性的风险，引发生产产能过剩。在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会晤时，耶伦指出，美国寻求与中国健康的经济关系，这将有利于双方， 但健康的关系应建立在两国企业和工人均享有平等条件的基础上。美国财长还表示，美中需要在有分歧的领域开诚布公地进行沟通，其中包括中国工业产能过剩问题。产能过剩可能导致压低价格的大规模出口，并且可能导致供应链的过度集中，对全球经济韧性构成风险。耶伦指出，中国实施不公平的经济行为，包括对外国企业设置准入壁垒，针对美国公司采取威慑性行动。结束这一不公平做法，不但令美国公司受益，也将有助于中国改善营商环境。美国财长还发出呼吁，告诫中国企业不要援助俄罗斯。美国财政部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所有公司，尤其是中国公司，均不得向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以及俄罗斯国防工业提供物质支持，并威胁说，这样做将面临严重后果。
巴基斯坦当局今天宣布说，在最近造成5名中国工程师死亡的自杀式袭击事件以后，巴基斯坦对该国和当地高级警官进行了制裁，当局指控他们玩忽职守，不说对他们的惩罚，就是对警方的以儆效尤。法新社说，巴基斯坦的最新惩治措施旨在安抚巴基斯坦巨大邻国中国的一系列行动之一。3月底，在巴基斯坦苏达水坝工地工作的5名中国工程师和他们的巴基斯坦司机在一起自杀式袭击中丧生，导致苏达大约100公里以外的迪亚莫巴沙水坝的工程也中断。乌克兰驻日本大使科森斯基在共同社加盟社论说研究会上发表演讲，鉴于俄罗斯进攻乌克兰导致大量的平民伤亡的现状，强调无法和这样的侵略者谈判。他重申认为不可能进行结束战争的和平谈判。乌克兰驻日本大使还提及俄罗斯实际控制的日本北方四岛相关谈判，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27次会谈都没有能够解决问题为例，主张称传统的俄罗斯外交是尽可能的压榨对方国家，自己却什么也不做，认为俄罗斯政权更迭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韩国第二颗军事侦察卫星将于本月8日上午8时17分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卡尔角太空军事基地发射成功。此前2023年12月1日搭载韩国军队侦察卫星的1号美国猎鹰9号运载火箭在美国加州的范登堡太空军基地发射成功。消息说，韩军于去年12月在美国加州范登堡太空基地发射成功的侦察卫星1号，与该卫星不同的是2号卫星配备合成孔径雷达，可实现不分昼夜、不分气象条件影响的全天候拍摄。韩国国防部一名负责人说，2号卫星发射成功将意味着韩国历史上第一次拥有携带高性能摄像雷达的侦察卫星，对朝鲜的监侦能力有望得到进一步增强。厄瓜多尔当局昨天晚间在墨西哥大使馆逮捕了前副总统格拉斯，并促使墨西哥暂停了双边关系。消息说，厄瓜多尔警察和军方官员在墨西哥大使馆外守卫，他们强行将厄瓜多尔前副总统格拉斯逐出该墨西哥大使馆，将他逮捕。厄瓜多尔前副总统格拉斯因腐败2次被定罪，自去年12月寻求政治庇护以来一直躲在墨西哥大使馆。墨西哥昨天早些时候批准了他的政治避难的请求。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在推特上发帖称，厄瓜多尔警方在逮捕前强行进入墨西哥驻基多的大使馆。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以哈冲突爆发至今已近六个月，加沙地区饱受战争蹂躏，百姓食不果腹，濒临饥荒。关于停战的谈判应于本周末在开罗重启。美国总统拜登敦促各方谈判代表说服哈马斯接受停火，并遵守协议承诺。美国同时敦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立即缔结停火协议。在卡塔尔的主持下，以哈双方已进行了多轮谈判。新一轮谈判恢复之际，多个迹象显示相关谈判似乎进展甚微，双方几乎没有为妥协做好准备。在停火以及有关释放扣押人质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前往开罗参加本周末开启的新会谈。伯恩斯应与以色列情报机构同行巴尔尼亚以及埃及和卡塔尔官员会面。以哈之间的这场战争将于周日进入第七个月，除惨重的人员伤亡外，目前仍有100余名人质遭到扣押。加沙地带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尤为引人担忧。哈马斯于2007年夺取了加沙地带的控制权，被美国、以色列和欧盟视为恐怖组织。本次冲突爆发后，以色列誓言要消灭这一伊斯兰武装组织。然而，六个月后的今天，以色列的处境并不尽如人意。加沙战事不利，国内不满情绪不断升温，国际社会要求停火的呼声也不断加剧。4月5日星期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一项决议草案，呼吁所有国家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以防止进一步违反国际人道法以及侵犯践踏人权的行为，同时呼吁联合国战争罪调查员对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的相关方展开调查。这项草案严重关切有关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侵犯人权、违反国际法事件的报道，并强调必须确保对相关行为追责。面对加沙地区人道主义危机局势，呼吁停火的呼声日增，内塔尼亚胡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在国内，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再次出现示威活动，示威者要求结束战争、归还人质，甚至提前举行选举。在国际，继周一加沙非政府组织世界中央厨房的7名人道主义工作者在以色列的袭击中丧生之后，西方社会普遍表达了不满。事发当天，拜登首次表示，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可能会以针对此一人道主义局势的切实措施为条件，这意味着美国可能改变援助以色列的做法。一些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纷纷发出警告，对他们几乎无法在加沙地带安全工作深表担忧。7名人道救援人员在以色列无人机的袭击中丧生之后，部分非政府组织暂停了工作。总部位于美国的世界中央厨房呼吁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针对被杀害的人道主义工作者事件展开刑事调查。迫于多方压力，以色列终于在周五宣布将授权通过加沙以北约40公里处的以色列阿什杜德港以及加沙北部和以色列之间的艾雷兹过境点临时运送救援物资，还将为通过凯雷姆沙洛姆过境点增加从邻国约旦的援助开绿灯。对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确认加沙 100% 的民众需要获得救助的同时，华盛顿期望在实地迅速取得成果。联合国秘书长古德雷斯则认为，以色列宣布的措施分散且不够充分。非政府组织美国拯救儿童组织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次会议上披露，加沙下一批儿童大规模的死亡将不是子弹和炸弹引发，而是饥饿和营养不良所致。此外，以色列在北部战线也面临着不可小觑的威胁，声称支持哈马斯在加沙对抗以色列战争的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发出警告称，该组织最近六个月来一直在以色列黎巴嫩边界地区与以军交火，尚未在战斗中使用其主要武器。 总之，紧张局势有可能将支持真主党的伊朗也拖入战局，从而加剧了一场更加广泛的地区战争的风险。以上是本台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 Matthew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今天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安东尼主持。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法国军人在波兰培训要去前线战场的乌克兰士兵，这是今天法国费加罗报国际版的一个重点标题。文章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法国军队培训了10000名乌克兰军人，培训地要么是在法国，要么在波兰。在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里，200到250名法国军人要接待400到700人规模的乌克兰营。培训的项目有像战争中的急救、突击步枪射击等基本技能，和攻城、轻炮、侦察、无人机、精准射击这些技能。训练还包括战争法教育，这一项是法国规定的项目，虽然乌克兰人急需的是其他科目，但是也同意按照法国的要求做。法国费加罗报说，训练还包括迷宫训练，就是说战士们要处在烟雾中，一片漆黑，训练目的是要战士们培养耐压的能力。报纸引用法布里斯中校的话说，产生了条件反射就能克服恐惧。费加罗报说，乌克兰军队人数比不上对手，装备也没有俄罗斯人的精良，所以就一定要接受训练才能有所改变，让自己变得更有效率，能力更强，保住更多的乌克兰士兵。在波兰的营地，乌克兰军人在一个特别小的镇子上进行城市战的练兵，这个跟在战壕里打仗或者在被摧毁的村子里的废墟中打仗肯定不一样。报纸引用法国军队的达米安中尉的话说，城市战是最复杂的，他们现在学的东西到哪里都用得上。费加罗报说，去年乌克兰的反攻失败之后士气低迷，在波兰的法国军人觉得要为乌克兰军人培养点耐力。乌克兰军人里有的已经打过仗，有的没有。打过仗的人并不是最好培训的，因为他们很有自信，觉得自己已经有基础了。在这之前的训练中，有些乌克兰人觉得自己可以通过射击增强科目，结果发现自己打出来的偏离目标100米。乌克兰培训生的水平也参差不齐，身体素质有好有坏。法布里斯中校说，体质不是我们用几个星期的时间就可以培训出来的，但经过培训，至少他们的耐力会好一些。费加罗报提到了一位法国女教官莉亚中尉，她把乌克兰军队的培训生们带到了射击场，2个人一组，每组一个老师，一个翻译。乌克兰军人要在指定位置对100米外的金属目标射击。莉亚中尉纠正乌克兰培训生的身体姿势，告诉他们要怎么控制呼吸。他说，要培养乌克兰军人相互之间交流的习惯，要讲还有多少子弹，被制服的敌人有多少，伤员有多少。训练场上，乌克兰培训生们有好几队，在狂风中，他们用乌克兰语大声的交流。墨西哥与厄瓜多尔断交，这是今天法国费加罗报国际版的另外一个标题。文章说，在厄瓜多尔警察冲进墨西哥大使馆逮捕在那里避难的厄瓜多尔前副总统格拉斯之后，墨西哥在星期五晚间宣布和厄瓜多尔立即断交。格拉斯是从去年12月17号开始进墨西哥大使馆避难的，厄瓜多尔以涉嫌腐败的罪名向格拉斯发出了逮捕令。在抓格拉斯的前一天，厄瓜多尔驱逐了墨西哥驻厄瓜多尔的女大使塞鲁尔。在墨西哥总统佩洛斯批评厄瓜多尔的政治暴行之后，厄瓜多尔就已经把墨西哥大使称作不受欢迎的人了。墨西哥总统表示，厄瓜多尔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侵犯墨西哥的主权。墨西哥外长表示，厄瓜多尔警察造成墨西哥使馆工作人员受伤。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福林主持的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们好，4月20日，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白宫就此次电话会谈发表的新闻稿介绍称，继2023年11月两位领导人在美国加州伍德赛德会晤后，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今天进行了电话交谈，两国领导人就一系列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进行了坦诚和富有建设性的探讨，其中包括合作领域及分歧领域。他们回顾并鼓励在伍德赛德峰会上探讨的关键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包括禁止毒品方面的合作，正在进行的军方之间的沟通，应对人工智能风险的会谈，以及在气候变化和人文交流方面的持续努力。白宫的新闻稿指出，拜登总统强调了维护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以及南中国海的法治与航行自由的重要性。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及其对欧洲与跨大西洋安全的影响表示关切，并强调了美国对朝鲜半岛完全去核化的坚定承诺。拜登总统还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与非市场经济做法表示持续关注，这些政策和做法损害了美国工人与家庭的利益。拜登总统强调，美国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其先进技术不被用于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同时不会过度限制贸易与投资。两国领导人欢迎在未来几周与几个月内，包括在耶伦财长和布林肯国务卿即将进行的访问期间，通过高层外交与工作磋商继续努力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负责任地管理两国关系。中国外交部就此次通话发表的新闻稿提及，习近平指出，今年的中美关系要坚持几条大的原则，一是以和为贵，坚守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不断提升与对中美关系的正面预期；二是以稳为重，不折腾不挑事不越界，保持中美关系总体稳定；三是以信为本，用行动兑现各自承诺，将旧金山愿景转化为实景。双方要以相互尊重的方式加强对话，以慎重的态度管控分歧，以互惠的精神推进合作，以负责的担当加强国际协调。中方新闻稿称，习近平还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对于台独势力分裂活动和外部纵容支持，我们不会听之任之，希望美方把总统先生不支持台独的积极态度落实到行动上。美国针对中国的经贸科技打压措施层出不穷，制裁中国企业的单子越拉越长，这不是去风险，而是制造风险。如果美方愿意开展互利合作，共享中国发展红利，中方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如果美方执意打压中国的高科技发展，剥夺中国的正当发展权利，我们也不会坐视不管。习近平还阐述了北京方面就香港、人权、南中国海等问题上的立场。值得一提的是，拜登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在美中领导人通话前一天向媒体介绍了两国间双边接触的近况，并对此次双方领导人的通话预期内容予以阐明。这位拜登政府高级官员向记者们介绍说，正如你们中的许多人正在追踪的那样，两国领导人于2022年11月在巴厘岛举行了面对面会晤，随后于2023年11月在加州伍德赛德举行了首脑会谈。在伍德赛德，两国领导人同意保持定期开放的沟通渠道，以负责任的方式管控竞争，防止意外冲突。这次通话只是这一努力的一部分。该官员介绍说，我想告诉大家，两国领导人上一次通话是在2022年7月，因此习主席和拜登总统已有一段时间没有通话了。当然，这次通话是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共中央外办主任中国外长王毅今年11月26日和27日在曼谷举行的深入会晤，以及布林肯国务卿2月在慕尼黑与王毅会晤的基础上进行的。在明天的通话中，我们预计拜登总统和习主席将探讨美中双边关系、加强沟通和负责任的管控竞争的持续重要性，以及一系列地区与全球问题。该官员说，当然我也应该指出， 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方法没有改变，仍然是投资、结盟和竞争为框架。激烈的竞争需要激烈的外交，以控制紧张局势，消除误解，防止意外冲突。这次通话就是这样做的一种方式。当然，也有我们利益一致的合作领域。重要的是要共同努力，解决关系到美国人民的问题。这些领域包括缉毒、与人工智能有关的风险和安全问题、恢复军事交流渠道以及气候问题。我们期待两国领导人将探讨自加州伍德赛德峰会以来在这些问题上取得的进展。该官员说，在即将进行的通话中，我们期待拜登总统强调在缉毒方面继续取得进展与采取实质行动的必要性，以应对非法毒品运贩的祸害。自伍德赛德峰会以来，我们已经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了一些初步措施，限制和切断用于生产非法合成毒品的某些前体化学品的流动。当然，毒品贸易是不断发展与变化的，为了确保我们正在阻断这种贸易流动，我们美国和中国需要保持密切磋商，包括执法与执法之间的磋商、技术层面的磋商和其他方面的磋商，以真正推动实质性的执法行动。我们还敦促中华人民共和国贯彻执行国际社会在最近的联合国麻醉药品委员会会议上商定的化学物质日程安排。关于伍德赛德峰会的另一项成就，军方与军方之间的沟通，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将军于去年12月与其中方对等官员举行了一次线上会议，美中防务政策协调会于今年1月初举行，本周将在檀香山举行操作级别的美中军事海事协商协议会议。这样做的目的实际上是在操作层面探讨如何避免和更好地理解对方的行动。我们还期待在未来的几个月内举行两国防长一级的沟通，以及战区指挥官之间的沟通。该官员说，从操作人员到最高级别的国防部长，所有这些互动对于避免误解和误判都非常重要。拜登总统明确表示，这种军方与军方之间的沟通在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尤其是在紧张局势加剧的时候。伍德赛德峰会的另一项成就，在人工智能方面，我们正努力争取在未来几周内举行一次美中对话，旨在管理先进形式的人工智能所带来的风险与安全挑战。我还要指出，3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同等提案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120多个国家一道，支持了联合国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工智能决议。我们认为，美中两国必须更好地了解各自对管理人工智能应用相关风险的观点与方法，并就特定关键领域进行沟通。这正是未来几周人工智能对话要做的。我们还在重要渠道继续探讨气候与经济问题，并寻求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包括扩大教育和其他方面的交流。该官员说，正如我所提到的，这次通话也将是拜登总统提出双边问题之外的问题的一次机会。我们预计他将谈到其中的一些问题。总统将借此通话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并重申台湾海峡两岸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特别是考虑到5月份即将在台湾举行的总统就职典礼。该官员说，拜登总统还可能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南中国海采取的破坏稳定的行动表示关切，包括中国海警最近在第二托马斯礁（中国称仁爱礁）附近针对菲律宾例行海上行动所采取的危险行为。他还可能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及其帮助俄罗斯重建国防工业基地的努力表示关切。我们越来越担心这一行动会影响欧洲的长期安全。我想你们也听到了法国外长上周末在北京表达的许多同样的关切。我们还预计两位领导人将探讨一系列其他地区与全球问题，包括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努力。在经济和贸易问题上，拜登总统可能会重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公平经济行为的关切，并表示美国将继续采取行动保护我们的经济与国家安全利益。除其他外，这包括确保美国工人有一个公平和平等的竞争环境，以及防止美国的先进技术被用来破坏我们的国家安全。该官员说，所有这一切都着眼于去风险，而不是脱钩。总统将明确表示，这是我们继续遵循的方向。在与习主席的多次交谈中，拜登总统一直强调尊重人权的至关重要性。 我预计总统将再次提出对香港自治受到侵蚀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犯人权，包括在新疆和西藏的关切。我还预计总统将再次呼吁中国释放被错误拘留或被禁止出境的美国公民。当然，要有效地处理这一复杂而又往往紧张的双边关系，领导人层面的定期沟通是不可替代的。在领导人通话之后，我们将继续通过内阁级外交推进我们的利益，包括耶伦财长和布林肯国务卿分别在未来几天和几周访问中国。我们还期待着两国防长之间的通话。当然，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也将访问美国。随后在问答环节中，来自美国有线电视网 CNN 的记者提问说，我有两个问题。首先，在去年的伍德塞德峰会前，美中两国官员显然已提前做了准备工作，以便在峰会结束后，两国领导人可以宣布恢复军事沟通，并宣布遏制芬太尼贩卖。拜登政府一直在努力实现的一些具体目标，是否有可能在明天的通话后宣布？其次，您是否预计拜登总统会跟进习近平在上次会面中告诉他的中国不想干涉2024年美国大选的做法？拜登总统是否相信他的话？您预计总统如何与习主席探讨中国黑客攻击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问题？上述拜登政府高级官员回答说，第一个问题，关于电话会议的任何公告或成果，你们知道，我们处理电话会议的方式与处理峰会的方式有点不同。峰会一般一年一次，我们要花费大量精力，通过国务卿层面和其他方面的参与来奠定基础，推动取得成果。我认为电话会谈更多的是审查峰会的三项成果，努力推动这方面的进展，但不要期待由此产生新的成果。实际上，这就是负责任的管理两国关系的一种方式。在这些最高级别的高层会晤之间，大约每年一次，两国领导人确实有机会就棘手的问题进行探讨，并确保我们以负责任的方式管控两国之间的竞争。但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确实期望对伍德塞德峰会的这些成果进行探讨，并再次努力推动每个篮子里的额外努力。关于你提出的影响或干涉选举的问题，你知道，我可以说这几乎是每一次高层接触中都会被提出的一个话题，以确保我们清楚地表明我们对任何国家干预或影响我们选举的关切。我们已开展了全政府努力，以确保美国的选举不受这些外国企图的干预或影响。我想说，就像我们向中国或其他国家传递的任何信息一样，这是一个不断加强关注的信息。我认为，当中方说他们会或不会做某事时，我们永远不会真正相信他们的话。我们要做的是核实总统所说的话，核实我们看到的结果与行动，然后继续强调和指出我们的关切。当然，关于网络相关问题，这是美国对中国的另一个长期关切，即我们在公开场合和私下里都明确表示，我们将采取行动应对恶意网络活动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我们通过与多边合作伙伴的合作做到了这一点，我们还通过其他单边手段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将继续向中方传达我们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接入或遭黑客攻击的关切。我认为这是另一个我们必须继续关注并采取行动的长期问题。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苏瑞尼亚的技术合作。请在我们的英泰纵览栏目中查看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这里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现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以哈战争停火谈判重启，拜登要求施压哈马斯释放人质。以哈战争六个月，以色列社会对战和有分歧。伊朗遭遇驻外使馆被袭的恨辱，发誓报复，美以严阵以待。乌克兰驻日大使称不可能与俄罗斯谈判。厄瓜多尔警力船冲进墨使馆抓前副总统，墨西哥大怒下令断交。日美澳菲举行首次联合海上军演，四国防长发表联合声明。韩国将在美发射第二颗侦察卫星，称加强监测朝鲜能力。美国财政部披露，中美两国同意就平衡增长问题展开讨论。 中国“一带一路”工程师遭遇炸弹，巴基斯坦高级警官引咎落马。中国加速发展核电，有分析称浮现核安疑虑。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的今日欧洲专栏节目，由罗拉主持。
各位听众，在2024年的6月9日，欧盟各国举行欧洲议会议员选举，法国各个主要党派已经推出了自己的代表人。法国各党派于3月9日在法国城市里尔举行了公开造势活动，也正式拉开了欧洲议会选举的序幕。马克龙领导的复兴党极力应对不断上升的极右势力，为增加法国在欧盟中的影响力努力。随着欧洲议会议员选举日期的接近，届时将有3.7亿欧洲选民投票选出下届议员。法国大多数政党已经选出了自己竞选欧洲议员名单的领跑者。法国选民通过投票选出代表自己政治选择的名单，向斯特拉斯堡新欧洲议会的720名议员中派出法国的81名欧洲议会议员。在欧洲议会中，法国议员的席位将根据获得至少5%的选票的名单得票按比例分配。根据法国内政部的调查结果显示，在2019年5月举行的上次欧洲议会议员的选举中，国民联盟以 23.34% 的得票领先，而总统多数派得票为 22.42%。 根据目前的民调显示，乔丹·巴尔德拉领导的国民联盟仍处于领先地位。分析指出，但随着各政党选出其党首的名单，这些投票意向仍有可能发生变化。下面就让我们关心一下刚刚出炉的法国主要党派领衔候选人。法国总统一手新建了政党复兴党，将由现任欧洲议员埃耶领衔参选。法国复兴党于3月9日在法国城市里尔举行的公开造势活动，口号是需要欧盟并且狠批国民联盟，也正式拉开了欧洲议会选举的序幕。今年37岁的埃耶出生在法国西南部城市马耶纳的沙杜沟帖，21岁他就投身政治并当选市议会的议员。在当前欧洲多个国家农民不满政府和欧盟农业政策高涨的背景下，有农民出身的埃耶代表着特别的意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农民的女儿、孙女儿和姐姐。埃耶于2019年加入马克龙创建的政党共和国前进党。在2017年法国立法选举中他未能如愿，但在2019年他顺利成为欧洲议会的议员，现在改名为复兴欧洲党团。该党派在欧洲议会内部拥有来自40个国家的101名议员，属于欧洲议会中第三大党团，埃耶担任主席。评论认为，埃耶要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其知名度。作为一名从2019年就远离法国内政，在欧盟布鲁塞尔工作的欧洲议员来说，埃耶在法国国内的知名度相对要低。不过，爱丽舍宫方面已经表示，埃耶的竞选活动将会得到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总理阿塔尔的助力，来补足这一缺陷。分析指出，复兴党欧洲议员领衔人埃耶，一方面是在法国政界知名度不高，另一方面他也需要面对挑战性的议题，包括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欧洲农业移民、国防以及生态转型等。 在法国玛丽莲·勒彭控制的极右政党国民联盟在欧洲的议员由巴尔德拉担任主席，他年仅28岁，出生在巴黎近郊的圣三德尼省，是一位意大利后代。他曾在索邦大学学习地理，16岁时候就加入了勒彭领导的国民联盟青年议，大学毕业后继续为该党工作。巴尔德拉在2017年至2021年期间担任欧洲议会的议员，2022年勒彭任命他为法国国民联盟欧洲议会的代表，不过勒彭仍然掌握该党的实际权力。曾在上次欧洲议会选举间相对默默无闻的巴尔德拉，现在担任欧洲议会民主小组的副主席，他不时时机借助二月底法国农民不满堵路的风潮来进一步拉拢农民的支持。他在三月初参观巴黎农业展览会期间受到了一些农民的欢迎。在本次欧洲议会选举中，巴尔德拉把欧盟列为一切问题的根源，他表示想要一个国家组成的欧盟，而不是一个监狱般的欧盟。他打算让这一次选举成为对马克龙的一次重要选举的胜利。根据由民调机构 Opinion Way 为法国媒体《回声报》制作的一份民调显示，截止到今年2月中旬，马克龙的主要竞争对手仍然是极右派的国民联盟，预计他们在欧洲选举中的得票率为 27% 左右，而马克龙执政的政党只有 19%， 这相比2019年两党派的 23% 的最后结果，可以看出马克龙领导的政党还有退步的趋势。极右国民联盟在今年6月即将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民调中领先于马克龙领导的中间派复兴党10%左右。另外还有传统的右翼保守派，今年由38岁的共和党人贝拉米担任，他在2019年的欧洲议员选举中属于该党派竞选议员的首位，当时他获得了 8.48% 的支持。他们希望在本次欧洲议会选举中能够比此前做得更好。另外，不屈法国由奥伯黎担任名单的首位。不屈法国属于法国左派光谱。在今年1月，奥伯黎自己宣布了再次参加欧洲议会的选举。现年34岁的奥伯利是欧洲议会激进左翼团体的联合主席，在2019年选举中赢得了 6.31% 的选票。长期以来，该党派推动不结盟运动的法国一直主张在欧洲大选中建立一个左翼的联合名单，但没有成功。究其原因是左派政党在欧洲问题上存在分歧，其中左翼阵线对欧洲的疑虑要比社会党和欧洲自由党大得多。奥伯利提出要与那些持有自由欧洲的党派明确决裂，他认为欧洲仍然沉迷于自由贸易、财政紧缩和一切商品化的模型中。这些法国左派的欧洲议员担忧，他们一直在警告2024年6月后右翼和极右翼的联盟可能在欧洲议会中组成绝对多数。如今在欧洲议会中，三个右翼团体仅占 43% 以上的席位，三个左翼团体占 36% 的席位，其余由马克龙所占的自由中间派占 15%， 无党派人士占 6% 组成。另外，最近几年，欧洲一些国家的极右派民粹势力有抬头趋势，他们反对移民，反对欧洲，如意大利的极右政党高喊民粹的梅洛尼担任总理，他称意大利和意大利人优先，有荷兰的特朗普之称的威尔特斯的自由党在2023年底意外获胜，也震动了欧洲。匈牙利总理奥尔班与俄罗斯关系密切，他一再拖延批准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 在俄乌战争问题上也实际上帮助了俄罗斯。分析指出，特别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选举情况，将对欧盟产生重大的冲击，可能也会影响27个成员国的选民投票走向。美国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欧洲中心资深研究员黎哲认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许多方面为欧洲正在迅速扩大的极右派提供了演出的剧本。在2023年的12月，欧洲民调机构切阿季的一份欧洲民调显示，超过四分之三的民众认为2024年的生活水平会下降，欧洲民粹运动不失时机地把欧洲经济发展的迟缓归咎于欧盟推出的应对气候变化措施过多等。多项民调也显示，欧洲各国反建制势力不减，极右党派势力抬头。目前欧盟在如何进一步团结，从而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入侵，如何做应对气候变迁，到2050年前过渡到碳中和，以及如何确保欧洲自身安全，都处于需要进行选择的十字路口。一些预测显示，中间派偏右的欧洲人民党或将继续保持欧洲议会最大党团的势力，其次是社会民主党团，但中右派的复兴欧洲可能输掉第三大党团的地位，被极右派认同的民主党取而代之。需要关注的是，本次欧洲议会议员选举一直以来有相当高的弃权率，特别是在法国。另外，法国有关欧洲议会的第一场电视辩论在3月14日举行。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欧洲议会选举临近，马克龙复兴党应对极右势力。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巴黎使命》第八课。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Polsky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有5000分。还找到了帮助。
Je m'appelle Yvan Salmon. Il y a une librairie, Saint-Rue Saint-Sabin.
您不是唯一取得进展的人。
Je vends des livres.
Des livres, pas les livres, le livre.
您有进展，但这就足够拯救国家吗？
Eva， 我们必须找到这个谜语的谜底，小心别丢了老树梢和黑帽流氓。
啊，他们在那儿。我坐他们后一个车厢，很好。
Un meurtre! Mon Dieu! Il y a un meurtre!
Champs-Élysées, quel
enfant? Là-bas!
发生了什么事？ Madame!
Madame, je suis policier. Il y a un problème? Parlez lentement, s'il vous plaît.
Un meurtre! Il y a mort! Là-bas!
什么？有一个死人？在哪儿？天哪，是书生，他还活着。
伊娃，黑豹想溜走，跟住他。
但是，
快去！让我看一下，公告的站可以是1号、8号、12号地铁线。Champs-Élysées Clémenceau 站有1号和13号线。1号线 ，Direction La Défense， 这完全不是书店的方向啊！
怎么回事？警察说 parler lentement.
Oh, 他要那个妇女慢慢说 lentement， 慢，用在词末，是将动词变成副词的方法。
对，然后呢？
妇女说，这是一起凶杀。
Un meurtre， 但是为什么要杀救赎商？
你忘了，他可是知道谜语的人。
Là-bas, vous avez l'obélisque de la Concorde.
Eva, 黑帽出现了，他向右进了一条小街。
向右进了一条。
Vas-y vite. C'est quoi le livre? Parle.
Je ne parle pas français.
Oublie l'enquête. Tu comprends? Oublie.
游戏结束，您死了。您还剩两条生命，您是否想有第二次机会？
伊娃，救赎商被刺杀了，去救他。
Un meurtre! Mon Dieu! Il y a un meurtre! Au secours! Au secours!
Oh, 天哪！他流血了，伊娃。
祝贺您，您得了2000分。
Eva, le CD, c'est pour vous.
一张 CD 光盘 ，Eva, parlez lentement, s'il vous plaît.
Ne restez pas ici. Partez, partez.
Eva.
C'est pour vous. 这是什么意思？
他给我的 CD 光盘就是给我的。
Ne restez pas ici.
还有 partez
啊，这是命令式，救赎商要你离开，他说 partez， 而黑猫说 oublie l'enquête，
忘掉我的调查。
他没有说 oublie， 而是 oublie， 他对你说你，而不是您，这也太粗鲁了，你不觉得吗？
是的，但算了。
哎，现在至少我们有一张 CD 光盘。
第八场游戏结束，您赢了7000分，失去了一个同盟。
亚伯，亚伯。
您是下一个牺牲者吗？
不必浪费。
您得到一个 CT 光盘。
Ne restez pas ici. Partez.
CT 光盘里有什么内容？您想玩吗？
这里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下面最后一次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以哈战争停火谈判重启，拜登要求施压哈马斯释放人质。以哈战争6个月，以色列社会对战和有分歧。伊朗遭遇驻外使馆贝西的恨辱，发誓报复，美以严阵以待。乌克兰驻日大使称不可能与俄罗斯谈判。厄瓜多尔警力船冲进墨使馆抓前副总统，墨西哥大怒，下令断交。日美澳菲举行首次联合海上军演，四国防长发表联合声明。韩国将在美发射第二颗侦察卫星，称加强监测朝鲜能力。美国财政部披露，中美两国同意就平衡增长问题展开讨论。中国一带一路工程师遭遇炸弹，巴基斯坦高级警官引咎落马。中国加速发展核电，有分析称浮现核安疑虑。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第二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 Mathieu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下面请听一首由 Zao de Sagazan 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是 La Symphonie des Éclairs。
Mais moi si j'étais un oiseau, j'irais danser sous l'orage. Je traverserais les nuages comme le fait la lumière. J'écouterais sous la pluie la symphonie des éclairs, des sables plus tendres enfance, elle ne savait pas parler autrement qu'en criant tout bas, pas faute d'essayer de les retenir, ses cris et ses larmes qui les faisaient tant. Il fait toujours beau au-dessus des nuages, mais moi si j'étais un oiseau, j'irais danser sous l'orage, je traverserais les nuages comme le fait.